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当有危难临到我面前，如漫漫长夜无尽无边，何处能寻找到生命亮光，伴我度过每个明天。
四十个生命的翻转，尽管各有曲折，却都共同见证了上帝的慈爱和十架的光芒。
四十个恩典的故事，虽然千姿百态，却都共同书写了福音的救恩和永恒的盼望。
这个世界这样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为何是我。
这个世界这
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为何是我，一代人一代歌，我是小敏。本特辑文章来自普世佳音出版的新书为何是我，一代人一代歌。千里烽火万里情，文于满华。我陈秀云愿意与你张伟国结为夫妻，我愿意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起誓，遵守圣经一夫一妻的教导，一生爱护你，尊敬你，不论顺境逆境，互相扶助，互相体恤，同心合力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以尽我做妻子的本分。秀云跟着牧师念婚事，这是他第三次下嫁伟国。15年前，在泰国难民营内，他决定和他假扮夫妻，以求可以移民加拿大，两人结下纸上情缘。半年后，他和他移民加拿大，他答应嫁给他。4个月后，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祭拜天地成亲，结为夫妻。今天，在上帝和亲人及朋友面前，他和他立约，今生今世，此情不渝。杀戮战场。那年，秀云15岁，母亲对她说：“不用上学了，我给你安排了一门婚事。”马上就要订婚了，秀云大吃一惊，但觉天旋地转。虽然她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婚事、订婚，不过 他清楚地明白一件事情，母亲要他放弃读书，而他喜欢上学，他不愿意放弃求学的机会。秀云激烈反对，反对无效，母令如山。男方29，父母早逝，留下一笔巨额遗产。他是柬埔寨首都金边华人小区的首富，这样一个人选，打着灯笼也未必能找着着呢。一年后，男方提出结婚要求。1970年3月18日，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马达王子发动政变，推翻亲共的西哈努克亲王。之后，柬埔寨渐渐陷入内战混乱，因此男方想早日办妥婚事，免得夜长梦多。秀云痛恨这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婚姻，她有事没事就跟丈夫吵架，把她家中各样名贵的东西打得粉碎，丈夫却愿意等待她长大，爱上自己。然而没有时间了，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军打垮亲美的朗诺政府，新政府旋即将金边每一个人驱逐到农村，修建水利工程和垦荒耕田。秀云家离娘家不远，两家结伴一起走。一年，他们给调到马德旺省一处深山老林里，组织将众人按年龄和性别组成工作队，差派到不同地方垦荒。秀云和父母在一队，丈夫编进青年男子队，去了另一个地方，半年才回来休假几天。7月，陈父病了，不久就死了。秀云和弟妹用草席卷起父亲，再用棉被包裹，他们将陈父安放到一个大深坑里，掩上一层土，立刻又有新的尸体堆到上面。日子越来越艰难，刚到农村的头一年还有白米可以吃饱，现在只能吃粥，而且越来越稀薄，粥里的米粒屈指可数，每一个人都瘦骨嶙峋。秀云常常在收割稻谷时，看看左右没人留意，捋下一把谷子放进嘴里咀嚼吞下。一天，他又在田里偷吃生谷子，给几个12、13岁的赤柬士兵抓到。他们挖了一个长方形土坑，负起他双手，将他推到坑里，接着铲土掩埋，只露出头部。坑填平了，他们在上面跳来跳去，将土踏实，再添土踏平。几个少年人兴高采烈地玩弄手中的猎物，直到他们发现秀云奄奄一息，才把她从土坑里挖出来。后来秀云又因偷食以及连她也不清楚的原因，遭受各式各样的惩罚，包括鞭打，吃猪粪和牛粪，用铁链锁住手脚，关到猪栏里，剃光头，只留头顶一绺头发。总之，虐待花样不一而足。1978年，雨季将终之时，一天，有人来找秀云，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死了。那人说一句，秀云应一句，她木然地坐着，没有感觉，没有哀痛，好像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死讯。她反复咀嚼丈夫死了这句话，怎么也捉摸不到她的真实含义。那句话仿佛是遥远山谷中飘荡的薄雾，隐隐约约，似有还无。丈夫死了，尸首不见了，可能给野狗吃了，她能做些什么呢？她什么也做不了，她完全无能为力，组织绝不会让她请假去丈夫那里，去也没什么用，她不在了，连坟也没留下，况且 他自己也在死亡边沿上挣扎求存。纸上情缘。1979年初，越南军队攻入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政府，柬埔寨举国满目疮痍，仿佛被一场超级飓风肆虐了44个月。飓风过后，仅余一片废墟，被驱到农村的城镇居民悉数逃出，到处都是荒荒兮兮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秀云和母亲、弟妹等人也逃出了农村。不久，他们看见许多人逃往泰国，便加入逃亡潮。几天跋涉，他们到达泰国，他们以为安全了，谁知更大的灾难在后头等着。3周后，泰国用卡车将一批又一批难民运送到泰寨边境的扁担山，将他们驱逐出境。扁担山顿时成了一座死亡山，下山可能会踩到地雷，上山则遭泰军开枪射击，四处血迹斑斑，遍布尸体，以及遭地雷炸断腿的人。秀云和家人摸索下山，3天后终于抵达山脚，遇见听到消息赶来接应的越南军。1982年，秀云决定再逃亡，她想带最小的妹妹去外国，希望妹妹可以有更好的未来。虽然逃亡路危险重重，女性更多一重可能遇到强盗玷污的危险，但是留在柬埔寨，她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前途。2月，秀云和小妹逃入泰国，入住考伊兰难民营。5月，难民营发出通告，凡已得到第三国收容者将转往另一个难民营，余者遣返原居地。陈秀云感到如五雷轰顶，当场呆住，他觉得自己白费心机，一颗心好像给人剜了1000刀。几天后，张伟国跑来找秀云。难民营里年轻人常聚集在一起谈天说地，弹琴唱歌，伟国和秀云也来参加聚会，两人因而相识。伟国知道秀云姐妹俩要被遣返，他见她一脸忧戚落寞寡欢，觉得她很可怜，遂起了拔刀相助之意。伟国已获得美国收容，他向秀云建议两人假扮夫妻和他一起去美国。秀云拒绝了，他和伟国才认识2个月，天晓得这人有没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此外，他也不想万一事情穿帮他受到连累。遣返行动展开，一辆辆客车开来再送难民返回柬埔寨。被遣返的人痛哭流涕，呼天抢地，死缠烂打不肯上车。秀云天天目睹这景象，心乱如麻。一天，伟国又来了，再三保证他只想帮助他们，别无企图。秀云终于被他的诚恳打动，答应假扮夫妻。 死因幽谷。1982年10月，韦国、秀云和小妹三人离开泰国难民营，飞加拿大。他们先停留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办理入境手续。过去几个月假扮夫妻住在一起，韦国渐渐爱上了秀云，这点秀云也看得出来。他清楚知道他喜欢自己，对他没有任何条件或要求，仅仅喜欢而已。他之于他恩重如山，无以为报。既然如此，何不以身相许，报答他这份四海深恩。秀云决定留在这份原来有名无实的婚姻里。加拿大政府安排他们到安大略省温莎市安家落户。1984年，秀云生下一个男孩。1991年底，一天，韦国下班，踏着新光回到家，他开锁推门进屋。一室寂静漆黑，空空荡荡，厨房没有人做饭。秀云，他扬声呼喊。一个人从沙发背后应声冒出来，竟是秀云。我在沙发后面躲了一整天，只有小便时才出来，之后又躲回去。他说。为什么要躲到沙发后面？他不解地问道。有人影追我，我好怕。他回答，有如一只惊弓小鸟。还有后园的树没叶子，都是人体残骸，扁担身上的断肢残体，人声哀叫不断。一阵风吹过，树枝摇晃，残骸纷纷飘落。他断断续续地说，恐惧写在脸上。韦国呆住。过去几年，两人的家人一批批来到，大家疲于奔命照顾他们，自顾不暇。现在尘埃落定，家人都能自立了，妻子却出了问题。韦国想起来了，最近一年秀云经常恍恍惚惚，魂不守舍，有时自言自语，好像在跟谁说话。他自问，秀云中了邪吗？或者他们做错了什么，招惹神明生气，降下灾祸？或者风水出了问题？韦国不曾想到，此时秀云患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柬埔寨腥风血雨的岁月给他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现在一一浮现。多年前，秀云已开始呈现一些症状，她常年失眠，噩梦纠缠，心为苦涩和忧愁所困，常笼罩孤独、忧郁和沮丧。她从不感到快乐，觉得人生没有指望，死亡的念头不时闪过，她希望自己早已死去，以得解脱。最近一年，秀云开始出现幻觉。一天傍晚，天刚黑了，他走在回家路上，突然惊现一队赤柬士兵荷枪实弹大步向他走来。走着走着，突然变成泰国士兵举枪扫射，他惊慌闪避，路人向他投以奇怪的目光。他不明白为什么路人不怕那些士兵，不躲避四处乱飞的子弹。此外，秀云也出现了解离症。一天，他正在做家务，忽然听到呼啸声震耳欲聋，猛一抬头，发现自己站在公交车站，公交车正轰隆隆地绝尘而去。他手上拿着家门钥匙，换了上街的衣服，端庄整齐，一切看起来妥妥当当。只是从在家做家务到公车站这过程一片空白。韦国多年潜心研究算命推理、风水和星象学，甚有心得。现在他更加勤读星象和风水书，各种方法试遍，又仔细省察自己或家人有没有得罪神明，到处拜神拜佛。又有朋友介绍诵读佛经，可是 秀云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持续发现幻觉和解离。归向基督。1992年2月，韦国和秀云参加温莎市华人宣道会和恩语之声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农历新年晚会。他们的儿子在教会学中文，平常中文老师家访，韦国一定溜之大吉。他们信他们的，我信我的，他坚持。不过这次中文老师邀请他们参加晚会，韦国心想，过年过节听听歌也是好的，于是就去了。散场时，韦国夫妻步出会场，恩语之声在大堂派发录像带，韦国顺手接了一盒。两人回到家，夜已深了，秀云就寝，韦国观看录像带。节目主讲人是一位医生，他谈到天堂、地狱、永生。医生说，人人都有一死，死了之后会有审判。韦国从小便觉得人生很不公平，他努力做好人，可是仍然得不到许多东西，而一些人生下来便什么都有，享尽荣华富贵。韦国认为，如果人死后有审判，那么这位上帝是公平的，是值得相信的。主讲人还谈到了人生的意义，这正是他思考多年而没有答案的。翌日晚上，他迫不及待地去参加晚会，希望多了解这个新的宗教。晚会结束时，韦国决定归信基督，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释放。他热切盼望星期日快快来到，好上教堂参加主日崇拜。自此以后，他大发热心，教会有任何活动都飞奔前去，有时赶不及吃饭，胡乱抓块面包啃两口就匆促出门。他又将星象书、风水书、神坛统统一把火烧了。秀云从来都是跟在丈夫后面跑，韦国说他要归信基督，他就跟着归信基督。可是只等到他们一家迁来多伦多，经历了儿子反叛期的狂风暴雨，基督信仰才渐渐成为他自己的信仰。他开始读圣经、祈祷。旧事已过，秀云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一张黑白照片，越发印得她的结婚礼服洁白如雪。她身穿黑西装，老成持重，她一脸稚气依在她身边，她像父亲那样的呵护她，百般迁就她。然而她死了，而她却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自从和韦国相识又相逢，携手同行人生路以来，他让他活在前夫的影子底下。那一个男人早已死去，尸骨无存，他却拒绝让他安眠。他曾常年活在过去，时间冲走了他和前夫婚姻中的苦涩，留下无限甜蜜。白天他在回忆和幻觉中见到前夫，和他相谈欢笑，给他带来无限温馨和安慰。晚上他在梦中重温那美好时光，尤其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他就不受控制地陷入对过去岁月的缅怀中，拿过去的富贵和现今的贫穷对比，觉得眼前的生活苦不堪言。归信基督的头一两年，秀云没有太明显的察觉，但是 一股新生的力量悄然在他的心中涌现，这股力量柔和无声地冲刷他，托起他，洁净他的内心。每当过去的岁月要来掠落他，让他单溺其中时，这股温柔的力量就会阻止他沉下去，阻止他返回过去。过去的岁月慢慢淡出，他渐渐明白生与死的分别，明白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到前夫了。他觉得以前自己的心是封闭的，明白了生与死的分别之后，他的心才渐渐开放，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人和事。渐渐的，他的心有了新的空间，爱的种子终于可以发芽并成长。他觉察到自己对韦国的感觉不同了，以前他顺服他，尊敬他，敬仰他，在他的眼光中他是完美的，是从不会犯错的英雄。偶尔他想提出自己想法，可是转念一想，他是恩人，不要说，不要有所求，不要到了唇边的话便又吞了下去。现在对的错的他能分辨出来了，开始看到他也有缺失，也有做错的时候，他会对他的错误说不。以前他不在乎他的生死存亡，现在他外出吃了回来，他会担心他的安危，看到他和别的女性说话态度比较亲密，会觉得心乱如麻，会吃醋。他和他相携踏上教堂的红地毯，在上帝和亲友面前立约，携子之手，与子偕老，今生今世此情不渝。陈秀云将他和前夫的黑白结婚照收藏起来，换了和韦国儿子合拍的一张彩色合家福。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
我坚固堡